乌总统话美国协议系正确举措，美俄声明有变。阿亚先生突然露面，八炯揭露阿亚最后个目的。美国关税将至，欧盟印度对美降税示好。北约九国在西班牙南部大规模军演。中共或损失沙地140亿美元军购订单。申请美签者注意，多所美大使发出强硬警告。纽约华裔警察涉嫌间谍活动遭停职调查。全百度副总裁谢广军提离职，女儿涉及开盒事件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日头条，我是张欣。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6号，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。24号，美俄在沙地举行12个钟头会谈结束之后，没有发布联合声明。25号，美乌举行新一轮会谈，会谈结束后亦没有透露消息。多方消息指出，乌克兰内部正拟定一套极具毁灭性的末日计划，试图以同归于尽战略施压俄罗斯与西方。美俄会谈结束之后，25号，俄罗斯谈判代表之一卡拉申告诉俄官媒塔斯社话，这个是一次紧张的对话，并不轻松，但对我们和美国人都非常有用。当然，我们远未解决所有问题，亦未就所有要点达成一致。但在我看来，这样的对话非常及时，我们将继续这样做，让国际社会首先是联合国和某些国家参与入来。据俄媒报道，俄罗斯代表团已经离开沙地，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，已经向两国首都报告了双方讨论的结果，正在对这些结果进行分析，交流的内容肯定不会公开，接触将继续。但目前仲未有关于俄美新会晤的确切消息。据《真理报》消息，25号，川普表示，我们将考虑俄罗斯关于解除制裁的要求。目前桌面上有5-6个俄罗斯提出的停火要求，美国正在处理相关文件。据俄媒报道，克里姆林宫说，俄美已就俄乌设施名单达成一致，将暂停对这些设施的攻击，包括炼油厂、石油和天然气管道，以及储存设施、发电和输电基础设施、核电站、水力发电站等。如果有一方违反暂停令，另一方有权认为自己不承担任何义务。该禁令自3月18号起生效，为期30日，可能会延长。此前在美国斡船下，俄乌达成停止在黑海和能源基础设施发动袭击的协议后，25号，泽连斯基表示，这个是正确的会谈，正确的决定和步骤，现在讲它会起作用还为时过早。乌克兰认为部分停火将在华盛顿公布协议的那一刻生效，但是俄罗斯表示，美国首先需要解除影响俄罗斯农产品出口的制裁。泽连斯基批评华盛顿帮助俄罗斯恢复农产品进入世界市场的决定，称此举削弱了盟友的地位。乌克兰防长乌梅罗夫表示，尽快举行额外技术磋商，就安排的实施、监督和控制的所有细节和技术方面达成一致非常重要。但如果俄罗斯军舰从黑海东部撤离，乌克兰将有充分的权利行使自卫权。泽连斯基表示，乌美官员同意土耳其等第三方可以监督俄乌未来停火的各个方面。华盛顿提出了一项重大而完整的协议，但他尚未看到具体细节，希望确定哪一些国家将向该国派遣维和部队，以监督可能达成的和平协议。另据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前顾问阿列斯托维奇的爆料，国防部情报总局长布达洛夫已经制定两套终极方案，一是在战败前夕摧毁乌克兰境内包括扎波罗热在内的4座核电站，并对俄罗斯境内11座核设施发动导弹攻击；二是秘密重启核武器研发，制造装弹对俄罗斯构成核威胁。若果两个方案付诸实施， 东欧甚至整个欧洲都将面临史无前例的核污染风险。专家指出，尽管核电站不具备好像核弹一样的瞬间爆炸威力，但一旦反应堆遭受攻击，导致放射性泄漏，将造成长期不可控的生态和人类灾难。以扎波罗热核电站为例，若果遭到破坏，其放射性云雾很快三日内可以笼罩柏林，七日内扩散至巴黎。此举几乎等同于在欧洲引爆慢性核弹。有报道认为，川普阵营提出要求接管乌克兰核电站，表面上为协助维和安全和能源技术，实质被视为美方欲控制乌克兰核设施，避免其成为灾难性武器的工具。阿亚在台湾时间25号晚登上飞往厦门的班机，在回国之前，他专程走到内政部前召开记者会，再次强调宣称自己没错。白炯等反共人士抵达现场，开启线上直播，吸引数万人涌入。当日台湾左翼政治人士郑川奇替阿亚主持的记者会，郑川奇曾多次表示支持社会主义一国一制，反对一国两制。如果中国大陆真的能致力于两岸无产阶级的解放，则支持统一。阿亚预告搭机前将同家人、台湾国际家庭互助协会一起在松山机场大厅再次召开记者会。反共网红八炯、闽南郎等人已经提前抵达到场，并打开 YouTube 频道线上直播，松山机场欢送舔局六配阿亚，吸引28000多人观看，而且人数仲在上升。影片显示阿亚被媒体记者、警察围绕，一些支持他的民众高呼阿亚加油，支持阿亚，大批台湾民众纷纷叫出滚回去，一路好走，各有器官，不要再回来了，滚回去做铁链女等。八炯表示，抖音上面就会开始宣传台湾没有民主，只有台湾迫害言论自由，台湾没有人权，这个就是他们想要的目的，阿亚想要带头名状回去。而中国长来有很多我们的友军是反共的，他们近期大力的宣传阿亚就是假爱国，什么叫做将我推向深渊，大陆深渊，为什么他说你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黑暗大陆，很多那边的舆论亦在配合中华民国的统战，我们亦要反统战回去。而我今天有邀请到一些已经入籍中华民国国籍的六配，我们从来不反对六配，他们是支持民主自由的，守护中华民国的宪法体制，这种人我们不会反对。日本资深媒体人此坂明夫认为，这一连串的表演只是向外界证明了台湾是一个拥有言论自由的国家，即使是外国人对政府的设施有所不满，仍然有讲话的权利，其主张会被媒体大幅报道。相比两年前在上海突然被失踪的八旗文化出版社总编辑傅察的遭遇，才更令人同情。傅察只是帮人家出了几本书就被中共捉走，已经两年多了，一直不能够和家人子女见面。台湾政府要求阿亚回国是为了要告诉中国，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坚决不能够接受武统的主张，同时捍卫台湾的自由民主，不容任何人来毁坏。自称是阿亚的老公的人突然现身讲他姓余，而在台北高等法院发布新闻稿说，刘振亚就是阿亚和我国公民黄君云结婚，婚后配对并育有两子一女，经所属移民许可依亲签证，引发网上热议，纷纷说假老公、演员定是又再婚，难怪口罩戴得咁高。有台湾网友认为，婚姻不等于获得永久居留权，亦不应该成为免责金牌。美国的绿卡持有者如果从事敌对行为，一样可能被驱逐。台湾政府未禁止其家庭团聚，可以选择全家移居中国。台湾政府有权拒绝外籍人士的居留，特别是可能危害国安者。武统言论是煽动战争，应该依法禁止。家庭团聚不能够凌驾国安考量，外籍人士应该遵守当地法律。 有中国网友说，没有台湾身份，这种人在中国是完全没有人想看的，再亦不能够在台湾放肆咆哮，再亦没有人注意他们回到祖国深渊，和亿万人逼在铁笼入面。这个正是这群抖音武统六配最害怕的事情，没有台湾你什么都不是。还有网友说，我给亚亚留言说，亚亚赶快回来我们湖南啦，带着你的小孩一起回来，最近村入边的养老金一个月升到180粒，三针科兴疫苗，你和小孩都未打，赶快回来安排，免费的。他居然闹我有病，还将我拉黑了。美国即将在4月2号实施新一轮对等关税，欧盟、印度递出橄榄枝。美国总统川普表示，对于美国的一些贸易伙伴来讲，关税并不是没可能获得减免。这个星期，欧盟率先决定将对美国汽车的关税降至 2.5%， 以缓解双边贸易紧张局面。亦有消息指出，印度政府计划大幅度降低总值约230亿美元的美国入口商品关税，一些产品可能会直接免税。这些产品目前的关税介于 5% 至 30% 之间。印度政府内部分析显示，如果美国实施报复关税，印度高达 87% 的对美出口将受影响，包括珍珠、矿物燃料等商品可能面临 6% 至 10% 的关税增加，其中价值110亿美元的药品和汽车出口高度依赖美国市场，恐遭受最大冲击。川普这个星期在白宫表示，他可能会给很多国家关税减免。他说，我对美国将按照他们的关税规模来征收他们的关税而感到不好意思。这似乎意味着美国有可能缓和多国的关税。不过亦有观点认为，这是在嘲讽盟友对美国的关税规模过高。为了防止关税冲击，日本、南韩和欧洲车厂快速提前出货，试图在4月2号之前销出，避免美国汽车关税。根据安德森经济集团预估，若果关税如期生效，新车平均价格可能会上升3500至10000美元。另外，川普政府还宣布，凡与委内瑞拉有能源贸易往来的国家，未来需要支付额外 25% 的次级关税。这个政策预计将波及包括中共、印度、西班牙和马来西亚等国家。为了避免贸易冲突，两名印度政府消息人士透露，在与美国谈判的首阶段贸易协议中，印度正积极考虑降税，以避免美方可能的关税措施。世界贸易组织数据显示，美国的贸易加强平均关税约为 2.2%， 印度则高达 12%。美国对印度的贸易逆差为456亿美元。北约24号开始在西班牙西南部举行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，来自9个北约成员国的4000名士兵、30艘舰艇等参与军演。据西班牙国防部公布，这次军演在西班牙加的斯湾及南部海岸展开，将持续到4月4号。演习主要演练远离海岸的海军部队在指挥、控制和防御方面的能力。公告说，德、意、美、法、西班牙、希腊、土耳其等国为这次演习共派出4000名士兵、30艘舰艇，还出动了两栖部队及空中支援，同时整合无人机等新技术，是西班牙乃至北约近年来最为重要的海军演习。近期有印度媒体报道说，沙地阿拉伯正式拒绝了向中国购买1035E的提案，准备直接入手南韩、俄罗斯、土耳其等国联合制造的六代机。这次拒购，中共恐将损失价值140亿美元的超大订单。虽然中共近年来不断加强军事投资，计划在海外竞争，但却一直没办法拿出比较显眼的成绩。报道说，中国出口的军事装备并未接受过实战检验， 沙地方面表示，比起无法确定实际性能的中国，经受多年考验的盟友更值得相信，因此拒绝了从中国购买1035E的提议。美国驻欧洲多国大使馆近日在社交媒体上接连发文，以严厉措辞警告有意申请美国签证的人注意，不要做出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行为，比如宣传哈马斯极端组织等，否则就会有遭到遣返的风险并被赶出境。美联社24号报道，至少17个美国驻欧洲国家的大使馆都发出警告，并引用了川普和卢比奥等人的发言。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表示警告合理，签证和绿卡并非天生就该拥有的，而是申请之后从美国获得的特权，遵守法律守规矩，做个好客人，你就不会有事。近日纽约市警察局刑事侦查局的一名华裔警佐江柱，因为涉嫌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，正在受到 FBI 的调查。每日邮报说，江柱已经被无薪停职。江柱在2013年加入警局，隶属于调查医疗保险欺诈的侦查单位，该部门可以接触高度敏感资料。他的工作地点位于曼克顿联邦大楼和 FBI 纽约办公室为同一个地址。据警局记录，他2023年的薪资为$169,000。江柱是少数能够讲福州方言的警官，他是去年以来纽约警局第二位遭到间谍嫌疑调查的警察，目前暂时还未有被起诉或者拘留。25号，网络上有传闻说百度副总裁谢广军已经提出离职。此前无奈，百度副总裁谢广军13岁的女儿被爆涉及网络开盒事件。开盒是指非法公开他人隐私，用于网络暴力。事件始于一位怀孕的网民，因为对南韩艺人的评论遭到粉丝攻击。无奈，这名网民的身份证、手机和家庭住址被曝光，导致他受到骚扰，被迫搬家。有网民通过爆料者之前的帖子，指出曝光者可能是谢广军的女儿。谢广军曾在微信发朋友圈对个女的行为表示道歉。有网友说，泄露行为属于违法，仅以辞职就可以掩盖了，目无王法，法律就是摆设。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，多谢收听。